大家翻到180页，倒数第五行这个故事。这是一个人啊，他名字叫袁志石啊，他跟他的一个朋友啊叫妙才啊，应该念妙才、啊、他对妙才这个呢对他有恩惠，结果啊这个朋友啊恩将仇报啊，他说妙才身负之、啊、对待他不好，负于他，他内心啊这个袁志石他就愤愤不平，到晚上啊就登这样一个念头，拿了刀子，哎，准备把他这个朋友杀掉。他气愤愤的这样子、拿着刀子走到半路，经过一个庵啊，等于说一个寺庙，这个庵啊可能是道教的，所以啊这个叫安主轩辕翁，就这个安的安主啊，他叫轩辕，姓轩辕，他是一个有修行的人，看到这个袁志石啊经过啊，把他气呼呼的就拿了一个刀，一只刀子啊，还往前跑啊，就这个人啊他有一点神通，就看到这个庵主啊，就看到说有奇形鬼物数十随之，有好几十个鬼啊就跟在后面啊，嘿，跟着走过去。隔了没多久，这个袁志石又从那边回过来，他又从另外那头回来，回来的时候啊，这回看到他跟了一些金冠玉佩、啊、跟了一些带了金冠玉佩的很多神啊，就跟在后面啊，跟着他回来。这个轩辕翁很讶异啊，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啊，他也不太清楚啊，就等到天亮的时候啊，跑去问这个袁志石啊，因为他们两个人互相认识啊，就跑去问他说：“昨天晚上啊，你拿了那个刀子这样子虚无冲，跑过去啊，到底在做什么呢？那为什么说隔了一下又回来啊？”这袁志石就说：“我恨我这个朋友妙才啊，负心，对待我。”这个朋友啊对我不起，所以我拿了刀子准备半夜去杀他。可是到了门口的时候啊，我就想到说，他虽然负我啊，对不起我，可是他的妻子实际上是了不相干的人物啊，而且他有老母啊，现在我把我这个朋友杀掉了以后啊，他的妻子就失去了丈夫，他的老母啊就失去了儿子，所以隐忍而返啊，最后啊我就忍着这口气啊不发就回来了，就没有杀他啊。这个轩辕翁啊就告诉他：“哎呀，原来如此啊，昨天晚上啊我看到你啊，你要去杀他的时候啊，后面跟了好几十个鬼啊，就跟在后面啊，跟着你走啊，就回来的时候啊，看到啊带了金冠玉佩了好几十那个神明啊，跟着你后面啊。”他说啊：“知一念之恶而凶鬼随之，一念之善而福神随之，你啊一念的恶啊，凶鬼啊就跟在后面了，一念的善啊，扶着神啊，一些神啊就跟在后面了。你的事情啊已经让神明知道了，一定有后福啊。”他 他没有去杀他，有后福啊。后来元智使啊，当到庐山的县令，他那个朋友啊，妙才啊，一生啊就穷苦潦倒。单单这样子而已啊，他起了一个念头，他去杀人，他没有去付诸行动啊。哎，就很多鬼啊，这个凶煞啊，就跟在后面，起了一念的善啊，神啊都跟着知道，都跟着走。所以啊，我们学佛说啊，皈依三宝的人啊，只要我们有持戒，都有善神啊，常常在拥护。这句话不是假话，是真的。所以单单皈依三宝啊，就有这么大的好处。真的，单单只要皈依而已啊。但是这个皈依不是我们嘴巴念的皈依，而是心心念念啊，哎呀，有皈依三宝。所以我们啊，学佛说念佛，它的好处就是念念啊，时时刻刻依念着佛，跟佛菩萨，时时刻依靠佛菩萨，自然啊，就有一股保护的力量。这种事情啊，是真的呀。这个鬼呀、我们好好修行啊，鬼就靠不了。但是啊，当人在倒霉的时候啊，他会倒霉啊，也因为说这个业报、本身啊，那鬼道众生啊，就开始跟在你身边。所以很多生了重病的人啊，他生了重病啊，他常常真的有看到一些奇奇怪怪的，或者遭到很多恐怖的境界。所以不久以前啊，碰过一个居士，他早年啊在做矿坑的工作啊，因为家里面很穷啊，做矿坑。他刚刚好啊，有一年那个瑞芳的灾变啊，矿坑的灾变，他刚刚好那一次没有死，就是他们那个矿。他在讲啊，讲说他们那一次的灾变呢、他们矿坑一灾变一发生啊，他们到处去买棺材，整个啊基隆八堵啊暖暖啊啊，整个那一带的棺材点啊，都棺材通通被他买光了。结果人啊没有死那么多啊，人只死了48个，就买了，总共他们那个时候不晓得会死多少啊，把所有的棺材都买回来，买了52口棺材，多了4口啊，然后就要拿去棺材店退，就棺材店啊，他不收。他说我们这种卖棺材的，我们只卖出去，我们不喜欢啊把棺材啊再扛回来，这对我们家来讲是倒霉的事，所以没有人愿意收。就后来啊，没有人愿意收，只好先搁着。隔了几天呢、重伤的又死了4个，刚刚好52个。那他在讲啊，讲说他们那个发生灾变之前呢、前几天哦，连着2-3天，那个矿坑附近的住家，啊，到晚上啊，那个狗啊，它都会哀嚎的，都这个哀嚎啊，这个不像一般的叫声，他们都觉得很不吉利啊，不晓得什么事情会发生。就后来果然发生灾变。当然啦、这个假设有神通的再去看啦、一定可以看得到说，那附近啊，可能很多鬼啊，都已经先聚集过来了。要找他们的冤亲债主啊，哪一个是冤亲债主、先点名点好了。所以这是真的。我们学佛的人啊，多了一层保障，就是啊有三宝可以依靠，非常的可靠。但是啊一定要记得时时刻刻要意念啊，不要把这个佛号给放掉。要不然啊，不晓得什么时候我们的冤亲债主啊，他刚好在路上逛啊，你也在路上逛，我们在放逸当中，他就看到了啊，我过去是啊杀我的，这下子、我们就完蛋了。所以多念佛啊，保障我们的安全。这里头啊， 啊，在这个故事里面呢，哎，有一个很感人的一段，就是说，当他拿着刀子到了那个门口的时候，就想到什么呢？想到说，哎呀，他是负我啊，他这个人是对不起我。可是想到他的太太啊，想到他的老母啊，我杀掉他以后啊，他们就无依无靠，去吧，忍着回来。这一段啊，很可以当作我们参考。当我们对很多人啊，很多事啊，人生很多事情啊，我们看不平的时候啊，内心感觉得不平啊，很不满。虽然佛法告诉我们说啊，哎呀，我们看待众生啊，哎呀，把它放下啊，或不要烦恼。可是偏偏那个时候烦恼就缠绕着我们。事实上啊，主要当那个点上面呢，我们一直陷在一个同样的情境里面，就是说，我们内心里面一直老在那个他对不起我这件事情上面一直在转。我们虽然想要把它抛开，可是啊，我们一直陷在这个思想圈圈，明明他对不起我嘛。倒是这个故事啊，可以给我们很好的启示。怎么样呢？把它转一下，把这个观念呢，把它看开一点。这看开啊，就把它角度看广一点。这个时候啊，往往我们内心里面的感受啊，就不一样啊。他虽然是错了，那个时候啊，我们只会感觉他好可怜呐。我举一个例子啊，有一个居士说啊，还有一次到车站啊，像车站啊，不晓得哪一个车站啊，不在台北车站。车站现在那个厕所啊都不能收费的，他要去上厕所。我看到一个老婆婆啊，那个动作啊，有点感觉偷偷摸摸的，告诉他说：“哎，你要上厕所啊？哎，我们要收一点那个清洁费啊，帮你们呢、啊、打扫干净，要了5块钱。”那当他给他钱以后啊，就进厕所啊，就在厕所里面呢、啊，看到一个牌子，那车站呢写的说，如果啊有强索啊，这个清洁费者、啊、可以向这个站长啊举发告发。他那个时候啊，就越来越不满。当他走出去的时候，那时候一个抉择，我是要去告发的，还是原谅他？最后他想，学佛的人呐、啊，哎呀，我们应该原谅众生，就没有啊去找站长啊，就离开了。可是离开啊，哎呀，一直那个心里面一直不能平啊，就是不平啊。他用尽各种办法去平复他的心，可是平不下来，平不下来。后来啊，他告诉我、啊、说，他内心里面一直想到说，这个人他做错事情了，做错事情了，可是他内心很不满，他这个行为不对，他还是很想去告发。我告诉他说啊，当你这种心态去告发啊，这个心态并不是说你站在众生的利益的立场上，那时候只不过是你对他个人的不满，因为这样子的一种报复的行为。后来啊，谈了很久啊，我告诉他说，你不要去想说他这个人行为的好跟不好，第一步我们先去原谅他。怎么原谅他呢？我们去看他这个好可怜啊。我告诉他说，你那时候有没有注意到，有没有注意到他那种神情，一个老婆婆，他那种内心里面感觉他错了，知道他错了，所以他做的有点偷偷摸摸的， 他了解他错了，可是他在利欲熏心的这个状态里面呢，他怎么样呢？他还是想要去赚这5块钱，还是想要去赚。我们再去想广一点啊，再去想一想说，等到他每天这样子做很多错的行为，回家也许赚了几十块、几百块，回家做什么呢？也许他自己都舍不得用，哎，把这个钱拿去做什么呢？哎，给他的孙子，给他儿子，买了各种糖果，给他孙子，告诉他说：“哎呀，祖母啊，今天买了这么多糖果给你吃啊。”可是他这个孙子不晓得他这个祖母啊是用什么方法去把这钱赚到的嘞？他那样子5块钱5块钱呢、啊，这样子去欺骗众生，他用这种方法去得到这么一点点钱，他获得的是那么一点点快乐。这个快乐就是回到家以后啊，他家里面的很高兴。可是呢，他不晓得啊，他后面造了业啊，他未来世他还要偿还这些业。也许他现在是贫穷了，他现在可能很穷，可是啊，他用这种方法让他获得一点钱，可是不知不觉下一世他又种下贫穷的业因了。以后呢还有新的果报，这个众生啊真是颠倒啊，好可怜啊，真的没有一个人愿意造恶的，天底下没有一个人愿意做坏事，只是人都很傻，傻到怎么样呢？他自己伤害他自己还不自觉。我们用尽各种方法，我们伤害我们自己，结果还以为啊，我们现在追寻快乐。讲一讲啊，啊，那个居士啊，真的他就感觉说，对，他内心里面呢，那时候只感觉为他难过。他不再跟他对立，不再感觉他这个人可恶，取而代之的是他这个好可怜啊，他很傻，不久以前啊，大概几个月以前，也有一段啊，有一个枪击要犯，是国内十大枪击要犯之一啊，他那个时候啊，就是被警察包围的时候，他自己手上有枪啊，跟他同居的同居人呐 啊在一起。后来他知道说已经没有办法敌得过了，抵挡得过了，他那时候放话出去了，说唯一的条件啊，让他这个同居人跟他的孩子啊能够啊保障他的安全，让他半个小时的时间处理，他会啊愿意出来投降。那警方就答应他，就隔了一下子他举枪自杀。后来那个警察还有记者冲进去，当那个记者访问了这个女孩子的时候啊，她一边痛哭一边说啊，在别人的眼里啊，她也许是一个凶神恶煞，可是在家里面呢，他对他的儿子啊，哎呀，他总想尽办法买各种玩具啊，啊，总想尽办法要给这个小孩子快乐。可是他这个儿子还小啊，他不晓得他父亲用什么方法去获得这一切。他儿子，他父亲啊，去偷、去抢、去杀人。或为的是让他这个儿子得到一点快乐。我们每一个众生也是如此啊，我们每一个众生啊，现在社会上啊，每一个人都想要多赚一点钱，多获得一点快乐啊，每一个人啊会用尽各种办法，可是啊，我们所用的方法就跟这个父亲用的方法一样。佛菩萨看到我们啊，他就掉眼泪啊。那佛菩萨从来没有跑来跟我们讲的，你错了。佛菩萨只悲悯众生啊。 哎，诸佛菩萨永远不会弃舍我们。所以同样的，我们对待众生，我们为什么要用这样一种心态啊，一种恨他的心态去对待他？再坏的人啊，他也有他的人性。这一点啊，当我们恨一个人的时候，回过头来啊，去换另外一个角度去观察他的时候，会发现说，就正如那个枪击要犯，他对待他的子女用的那一份心啊，跟天底下每一个父母心用的完全一样。他没有泯灭掉他的人性啊，他还是有的，只是他不懂得说，当啊他要给他儿子快乐的时候啊，他这么一枪给别的儿子痛苦啊。他拼命的让他儿子获得快乐，可是他怎么用什么方法就让别人痛苦，去换取他儿子的快乐，去杀了别的人，就别人的儿子们在那边哭泣。所以大家要记得，皈依法以后啊，就不伤害众生。但是我们学佛的人啊，要常常想念的这一件事情啊，皈依法，我依止佛陀的教法啊，我今天号称我学大圣的，从今天开始我就不要再伤害众生，别人伤害我，咱们的这个债啊就到此为止，我不要再去伤害你了。别人用尖酸刻薄的话对待我们，我们怎么样呢？啊，我啊只感觉他很笨啊，他好可怜啊。今天你用这样的话来伤害我，将来有一天啊，你会啊再遭受到别人对你的伤害。这个业啊，业就是这样子啊，因果就是这样。我们只感觉他很笨啊，不需要我们还想要用尽办法再伤害他，再骂他，或者内心对他的不满。这样子啊，把彼此之间呢的关系慢慢改善。我们都是一体的啊，大家都是一样想要成佛的啊，他们连想要成佛的心都没有呀，连想要成佛的心都没有，我们还忍心再去咒骂他，还忍心不满啊？哎，我觉得不需要了。好，那我们呢再看下面一个。在181页第二行这里，这个啊是古代的一个故事。这是一个出家众啊，他寄居在这个关圣庙里面啊，这个在关圣庙里面呢、啊、就在那边修行。他这个人啊也很用功啊，刚好那段时间有土贼啊，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说土匪，土匪在作乱了、啊。有一天晚上啊，他就梦见神来跟他讲啊，要护法神啊，来跟他说啊，你明天该死了啊，你明天就会死。明天啊，有一个土匪啊，骑着白马的那一个，他名字叫朱二。是你过去世的怨仇啊，啊，你没有办法避免了、啊，你躲不掉了。这个时候啊，这个僧啊，啊，这个出家人呢、啊，就在梦里面哀求啊，说：“哎呀，求你念我啊，今生啊修善事啊，很努力在修啊，希望啊你也能够救救我。”结果神跟他讲啊，我没办法救你啊，能够救你的唯有你自己啊。后来第二天呢、啊，天亮了，果然啊，啊，一批强盗 啊，一批土匪就这样冲进山来，把这个出家人啊，啊，就给抓住了。我问他说，这附近呢、啊，啊，这附近哪里有乡村？啊，哪里有财帛跟妇女？他们啊，要去抢劫，啊，要去劫掠。这个时候，这个出家人一看，哎，啊，这个土匪头啊， 说骑的马果然是白马。这个时候他突然起了这样一个念头，啊，我的业啊，既然应该死了，如果我还啊引导他们去抢劫财物啊，去淫人妇女啊，是业上加业。所以啊，他这时候跟贼啊，跟那些土，跟那个土匪这样讲，我绝对不会啊引导你去做这种事情。哎，你不就叫朱二吗？我本来就注定要被你杀了，你把我杀掉好了。这时候贼啊，这个朱二啊大惊啊，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呢？你啊一定是神僧啊。这个时候啊，这个出家的人啊就老实的把梦见的事情跟他讲。这个土匪一听到啊，叹了一口气啊，把这个刀杖丢下来，而冤冤相报江河穷矣。神啊，神说不救你啊，这个就是在救你啊，你不引导我去啊，啊去抢劫啊，就是在你救自己，在你在救你自己啊。我们两个啊就在这个时候啊解了怨仇，有何不可啊。他就啊在神前啊拜了好几拜啊，就离开。这个故事啊把佛法的业啊因果啊啊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现在啊现世的一切遭遇，它都过去啊，也许是上一辈子，也许无量劫以前，总之过去一定有一个相应的业因。今天啊回过头来，在今天任何的遭遇就是在感果，任何的遭遇都是感果。哪怕维系啊小到说你在路上啊碰到一个人，结果啊他踩你一脚，这个也是业，这么维系也是一个业的感果。可是我们呢、啊、每一个众生因为愚痴，当我们碰到感果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呢？不满，那个不好的遭遇我们总想去逃避，结果用什么方法逃避呢？用很愚蠢的方法，就造恶业，用我现在身心感受上误以为说能够啊能够逃得掉的方法去逃避，结果我们又在造新的业，将来、啊、又有新的果产生啊。就正如啊这个出家人说是业上加业，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哎，碰到状况的时候啊，哎呀就是躲避啊，就是不满，结果、啊、这个时候业上加业。举个例子啊，我碰到一个居士，他说啊，啊骑摩托车要左转，刚好啊，警察啊从那路的旁边啊慢慢晃啊晃晃晃到他面前，就红袋子拿出来了。这个不能左转，就给他开了罚单。他那时候很不满啊，哎，你怎么不抓他们呢？耶、yeah, ，那个时候同样一样在红灯等红灯的一大堆啊，怎么都偏偏就抓我？警察说啊，我只有一个人呐、啊，我没有办法抓那么多人呐、啊。他说看到你啊，我就抓你啊。后来啊，他一直很不满，就一直没有去缴这个罚款。假设我们懂得业的话，乖乖的去讲。他现在一直感觉一件事情，为什么说这么多人呢、啊？十几部摩托车就偏偏呢、啊，他还看到说那个时候啊，看到那个警察从那个路的旁边这样晃啊晃啊这样走过来，他不晓得说、啊、要来帮他开罚单的，就他觉得太不满了，太不公平了。世间人去观察一切事情啊，有太多太多的不公平。但佛法告诉我们说啊，在业的原则里面呢、啊，是 没有人占得了便宜呢，也没有人会吃亏呢。哎，这个观念啊，大家一定要谨记在心。没有人啊能够占得了便宜，也没有人会吃亏。今天我们对别人好，他对我不好，在这个行为的过程里面呢，我对他好，将来一定会感得的果报是未来有人会对我好，也绝对不会吃亏的啦。我们的付出啊，从世间去看，感觉说会吃亏。哎呀，我帮助你啊，结果你怎样？从佛法去看，你从无量的生命去看，没有一件事情会吃亏的。另外啊，那世间的以为他占了便宜啊，像现在啊，很多人啊那个做生意啊，偷斤减两啊，或者做很多事情啊，想啊能够溜就溜，做生意啊能够不要那个税啊，能够逃就逃，好像占到便宜了。佛法说啊天底下没有便宜的事。你现在占到便宜啊，就是造恶的业因，以后呢这个债还是莫名其妙要偿。所以刚才那个例子，为什么偏偏找到他有相应的业？过去啊可能就欠国家一笔钱呢，现在呢太不满了，我不愿意去还，不愿意去赔，这个不愿意去赔啊，哎呀这个业又生了利息，将来还是要感果。所以记得啊，没有啊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占便宜，放心好了，也没有一件事情会吃亏的。世间人啊看的问题看钱短，他只看到这一生，把这个生命啊我们拉到无限长。大家观察生命啊常常要训练，把你观察生命啊把看到无限长，无量的过去以及无量的未来。成佛也是在无量劫呢，但是我们一步一步往成佛道路上走上去，这个把这个生命的规划啊，一般人讲说生涯计划，把你这一生的安排啊，过去只安排到我这一生结束，学佛了以后啊把它安排来无量，这个时候啊内心里面那种不满在这里面慢慢消失掉了，消失掉了。所以佛法有一个名词很好，说功不唐捐，你的付出绝对不会吃亏，功不唐捐啊，不要怕说我做的比别人多啊，在公司里面呢、啊，别人都想摸鱼，结果自己这么拼命的做，老板也不知道，不要担心啊，功不唐捐。那些啊现在认为说他赚到了，哎，他摸鱼好像很聪明，将来吃大亏啊，吃大亏啊。这个地方啊，这个出家人这个很不简单哦。那个贼啊当他很讶异的时候，哎，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哎呀你一定是神僧。碰到这种情境啊，我们去幻想一下，假设是我们会怎么样呢？对，知道就好，我们不会老实跟他讲说啊是我昨天晚上做梦的，我们总想怎么样现一下啊，这个叫做惭屈的屈，我们的心啊常常弯弯曲曲的。学佛啊要直心，直啊就心口如一，内心的状态跟说事实上发生的，我们就老老实实对别人以诚，这个诚啊有些时候表现在一方面啊，我们不断的为了巩固我这个名声啊，为了巩固别人对我的肯定，我们不断的怎么样呢，在做假动作，在说假话，做一个很虚假的人，这是屈，惨屈。 我们不断的啊，穿得漂漂亮亮的，然后啊，哦，做出很伟大的行为，可是背地里面，假象，虚。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为了跟别人维系一定的关系，我们常常怎么样呢？常常啊，哎呀，明明啊，他讲的话我很不喜欢听。结果他常常跑来跟我讲了半天，那时候怎么样？我拼命的忍，我压抑自己，这个啊也是虚。哎，真真实实的生命里面啊是很诚的、很直的。我老实的告诉你，我就是说，你讲的话，我感觉我听得很烦。我们有这样勇气的时候不多啊。而往往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勇气，伤害我们自己，让我们自己过得好压抑。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啊误以为说我跟他维系好的关系，可是事实上啊，这个关系反而是一种很虚假。我老实告诉你，你这个话令我很烦。好，我老实告诉你，你这个话让我感到伤心。那是我内心的状态，我心口如一。我不是啊，不是讲这句话来发泄，而是讲这句话，我很想啊，啊，老实告诉你我真正的面貌。彼此之间啊，把这个心啊，真诚的拿出来。这样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啊，整个人与人之间关系啊，才会慢慢真实起来。我们现在每个人啊，都活得很辛苦。都活得很假，表面上啊，哎呀，大家都很好，可是呢，智商内心里面啊，大家距离好远呐、啊，啊，每一个人呢，不断呢、啊、在装饰我们自己，装饰我们自己。我们不想笑的时候，我们哎要笑一下。我们明明很疲倦的，哎，我们还是啊，跟朋友之间。维持一份关系维持得好辛苦、所以有一位三知识、他告诉我们呢，他说这个啊，踏出这一步啊，虽然很难，但是不断的、我们尝试去踏出去以后啊，会发现说，原来我们跟众生的距离啊是很近的。那时候才会感觉到说，过去啊，我们啊跟众生好远啊，离得好远。每一个我们活在自己的天地里面，我们很少去感受到众生的那个生命的喜怒哀乐，跟感受他的苦。当我们把这个心打开出去以后，才发现看得到众生的那个真实的心。他说啊，以前他常常会抱怨别人，但是透过那样子的跟对别人的坦诚以后，发现说原来真的啊，众生有很多的苦，但是也有很多的美。这个美啊，就是来自于说他内心里面的那个善念，那个跟善法相应的那个念头。人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性啊，从佛法来看就是佛性，它没有显发出来而已。可是每一个人都有具足无量的这个潜能啊。他那个时候才慢慢感觉说，哎呀，原来生命是这样子的。所以学着去做一个真实的人啊，做一个真实的人。我们不需要我欺骗自己，也不要去欺骗别人啊。人为了一个名啊，为了维系一个关系，好辛苦啊！好，那我们呢，在这个业啊，业倒是说，在这本《历史感应统计》里面呢，啊，有一段很有名的故事。好，这个地方啊，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加强大家一点信念呢、真的，当我们呢、碰到不好的遭遇的时候啊， 多看这一方面的故事啊，因果的、业感的。但是对很多事情啊，就不会不平啊，不平啊，不平是感觉我吃亏了啊，我吃亏了。但是我们呢、啊，了解说，哎呀，我过去就对人这样子，回过头来啊，就不会不平啊。但是这不简单的哦，这真是有那个内涵的，要有那个量的。这里啊，一个很顾其仇啊，这个人啊，可能很多人也都听过。那在明朝末年呢、啊，啊，明末清初的那个时候的人呢、啊，他明朝末年的时候啊，天启年间呢、啊，他在福建啊典事啊当典事官。那个时候魏忠贤啊，明朝末年啊，魏忠贤是一个奸臣，大奸臣啊，结果他那个时候啊，等于说写奏章啊，哎，等讲这个魏忠贤的坏话，等于啊指出他这个人的奸险。后来就被，因为他那个时候啊力量很大，魏忠贤力量很大，就把他的官位踢掉了。一直到明末、啊、最后一个皇帝啊，崇祯皇帝后来自杀的那个，那个时候啊，崇祯皇帝即位啊，才把那个官啊复他的旧官。结果那个时候啊，又跟杨嗣昌这个人啊关系不好，后来就又回他老家去了。那崇祯清兵入关啊，崇祯自杀以后，接着有俘虏唐贵啊四个王连续这样从北到南啊立位即位。当福王立位的时候啊，他当尚书，有那时候又跟马英是不合，又跟马英是不合。那清兵啊从北方一步一步往南逼近的时候啊，后来他因为又跟马英是这个马士英不合啊，他又没有当官，俘虏唐，到了唐王啊，那时候想要请他当官，那他不做。那个时候他住在哪里呢？温州的江心寺啊，温州那个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寺院。有一个那个时候啊，总兵贺军尧他踏入诸生，就是一些读书人啊，啊，他对他们啊，那鞭打他们，侮辱他们。那顾惜仇啊，他就又写了文章要去揍，要去论和他。结果后来怎么样呢？贺军尧半夜派人把他杀掉，把顾惜仇杀掉，丢到江里面。后来温州的人啊，找了三天啊，才找到。找了三天才找到。那当那个时候啊，当贺军尧被杀害的那个晚那一天呢、啊，他一个很要好的一个门生啊，等于他的学生啊，古代啊当官的，然后他考上进士啊，或者考上官啊，他们都会再去拜一个老师，等于这种关系的一个门生叫张调鼎。他刚刚好啊，就请了鸡童在做别的事啊，啊，要问别的法事之类的。可没想到啊，这个时候鸡童啊，在跳的时候，就他老师居然出现了，附身了。结果这个张调鼎就问：“哎，老师啊，你什么时候登道山啊？”他说：“你什么时候变成道士之类的，走上这一行啊？”这个。顾惜仇他的神事啊，啊，他就说，我在六月十六号啊，被贺军尧啊，在江中啊，把我杀掉了。这个张调鼎就问他的老师，那你跟他有什么仇呢？他说啊，老夫前世啊，乃天台三僧啊，路逢一蛇，以杖击杀之，贺及蛇后生也。 哇，前一辈子是在天台山啊，出家，当出家人，在路上啊，看到一条蛇，我就拿那个棍子把它打死掉。今天这棵君摇啊，就是这条蛇的后身啊。怨对相寻，因果应受，这个啊，是我应该承担的因果啊。是呀，可与我两儿，切勿报仇。啊，你可以告诉我的两个儿子啊，千万不要报仇啊！后来这个张巧鼎啊，就立刻啊派人到温州去找他的老师，果然依依不爽，真的死掉了。那个时候啊，当他老师死掉的时候啊，那个永嘉县令啊，叫吴国桀，那个跟本身跟顾惜仇啊也是很熟的。前一天还约他两个在江心吃饭的，到第二天那个晚上啊就被杀掉了。后来第二天啊就派渔人啊去找，就是捕鱼的去找尸体啊，找不到。后来到第三天晚上就梦见了